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哋又喺空中见面喎。睇一睇你啦，如果你对我所分享嘅内容你有啲乜嘢意见，又或者呢我哋圣经嘅理解你有啲疑问嘅话，记住写低佢同我联络噃。上一集我哋又讲咗启示录嘅21章2到9节嘅经文，今日会继续睇落去第21章嘅10到27节嘅经文。启示录嘅21章第10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咁世界上面每一个城市能够同新耶路撒冷相比㗎喎。世界上面嘅城市都建筑喺属世嘅根基上面，材料都系属世嘅。而呢一个城系由天而降㗎喎。佢嘅源头喺天上面。主耶稣基督就是制造或者建造者。即使这个城是从天而降，但是圣经并没有讲过它会降到去地上面。地上面的城市呢就不会升到去天上，天上的城呢也都不会降到去地上。这个城到底会降去到哪一个程度呢？没人知道。因此对新耶路撒冷的解释就会产生很多不同的看法了。教会初期的异端就将有关于新耶路撒冷的经文套用在旧耶路撒冷上面。另外一个早期的异端，他叫做洛斯底派，就认为新耶路撒冷就是指天堂。很多现在的人按照自己的心意就认为新耶路撒冷是在地上面的地理位置。那些无千禧年派就认为这个城市是在天上边，完全不理会圣经里面讲新耶路撒冷将会从天而降这个的意思。其实这一段经文明显地指出两样东西。第一，它是从天而降的。第二，就是经文并没有指出它是降到去地面上面。这一章指出新耶路撒冷城将会成为万有的中心，一切的活动和荣耀都会环绕着新的耶路撒冷去运作。神的宇宙必定会以神为中心的啦。而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总部。因此新耶路撒冷在永恒当中是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样是理所当然的。跟着启示录的21章第11节这样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名如水晶。保罗在罗马书的5章第2节指示信徒呢，就要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盼望要在新耶路撒冷那里实现。罪人是不能够见证出神的荣耀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上漂流的经历教训了他们，每当在营里面发生悖逆的事的时候，神的荣耀显现给他们呢，是要来作惩罚的。罪人心里面害怕神的荣耀的显现，但是当我们披戴了基督的义袍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定睛见到神的荣耀。你说这个是多大的福气呢？有两件事实使到神的荣耀完全彰显在新的耶路撒冷当中。第一，就是神的同在使到这个城成为荣耀的源头，所有的祝福都会由这个城散发去到全个宇宙当中。第二点，就是圣徒是不怕神彰显他的荣耀的。过去因为人的犯罪使到神的荣耀离开了人，但是在新耶路撒冷被救赎的人与神同住在 有神荣耀嘅城，呢、这个原本就系神嘅计划嚟嘅。经文当中嘅光辉，嗰、那个原文呢就系话光嘅源头嘅意思。呢、这个城就系光嘅供应者，佢系光嘅起源，亦都系光嘅源头。喺约翰福音嘅九章第五节记载咗主耶稣就话：我是世上的光。原来神就系光。整个嘅城市呢就好似一个好珍贵嘅宝石咁样。呢、这个宝石就被叫做呢碧玉。而家嘅碧玉就系光芒万丈，光彩夺目㗎喎。喺以西结书嘅一章二十二节里面，水晶就系呢个嘅意思喎，用嚟描述新嘅耶路撒冷嘅。咁以下嘅经文呢就系讲新约耶路撒冷嘅城门喎。咁我哋睇一睇啦。二十一章嘅十二到十三节，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咁新耶路撒冷城有十二个城门，每一边有三个城门，城门分别按照以色列嘅支派嚟命名嘅。咁就让我立刻联想到以色列人喺旷野漂流嘅时候，十二个支派会喺会幕嘅四周扎营。利未支派系祭司，会喺会幕当中服侍。咁新耶路撒冷喺某个层面嚟讲咧，就好似圣殿，亦都好似会幕，因为神同人同住喺其中。辛苦就好似祭司，忠心咁去侍奉神。神嘅儿女喺新耶路撒冷嗰度服侍，就好似利未支派喺会幕当中服侍一样。咁住喺新耶路撒冷嘅都系祭司，亦都系基督嘅辛苦。喺永恒嘅里面呢，辛苦同埋神嘅关系系密切嘅，就好似约翰靠喺主嘅胸怀嘅当中。雅歌嘅第八章第五节咁样讲：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这个就是新娘，她由旷野那里上来，旷野就是指这个的世界。但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将会去到新耶路撒冷那里敬拜神。跟着我们看下二十一章的十四节，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这个城有十二个根基，咁啊，十二位使徒嘅名字分别刻喺根基嘅上边。以弗所书嘅第二章二十节讲，教会就系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咁啊，当基督翻到去天上边，佢就将教会嘅约事交咗俾十二个使徒。由人嘅观点嚟睇咧，教会好似就系由呢十二个人去管理。咁喺《使徒行传》嘅一章第一到第二节咁样讲过，提亚菲罗啊，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藉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今日虽然话使徒系教会嘅根基啊，我哋都要永远感谢佢哋，但系呢个根基系有基督成为嗰个嘅房角石噶。跟住落嚟就系新耶路撒冷嘅面积同埋形状。二十一章嘅十五到十六节，对我说话的拿着金位子当尺，要量那城和那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位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哇，这座城的形容真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很难去由受到时间空间限制的宇宙当中转换成为永恒更新的创造的观念。这个城的面积和形状运用各种很稀奇的观念的。首先就看看这个城的面积，每边的城呢就阔和城墙的高都是四千里，相当之辽阔，是显出它的重要性。神是万有的创造者，这个城是有创造的标记，是来自拿撒勒的木匠主耶稣，他就是这座城的建造者。现在看看这个城的形状，圣经很简洁地形容城是四方的， 就指出呢一座城每一边各系有1500英里咁阔嘅立方体。跟住落嚟就系新耶路撒冷嘅城墙啦。21章17-18节，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0爪。墙是碧玉做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咁啊，城墙就系为咗防御用嘅。有城墙嘅城市系比较安全嘅。新耶路撒冷系一个好安全嘅城，住喺当中嘅人都会感到好安全。新耶路撒冷必定能够享受平安同埋平安嘅果子。呢一个城系由寻求同神和睦嘅人所建造嘅，所以佢系能够经历真正嘅平安，直到永远嘅。呢一啲城墙嘅目的，其实系为咗让呢一个城佢咧安全无虑。呢一个城墙系用碧玉嚟制造嘅，称为碧玉墙。呢一个城嘅周边系用最靓嘅宝石去造成嘅。跟住咧，21章19-20节，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咁呢一个城嘅12个根基，唔单止刻有使徒嘅名字，仲系咧用12种唔同嘅宝石嚟建造嘅。人类最靓最昂贵嘅嘢咧就系宝石啦。呢个系用人类想象得到嘅嚟表达呢一个城嘅宏伟同埋壮观。咁喺哥林多前书嘅13章12节就话，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嗰一班人呢，就可以用呢啲最贵重嘅宝石领会到呢一座城嘅荣耀。终有一日我哋会睇得清楚，睇得明白㗎喇。新耶路撒冷嘅根基係用色彩缤纷昂贵嘅宝石造成嘅。根基就係主耶稣基督，当佢喺地上面嘅时候，佢係世界嘅光。喺新耶路撒冷，佢就係全宇宙嘅光。神用以前冇见过嘅大光照耀新天新地，嗰个将会系最动人嘅场面。新耶路撒冷系一个直接由天而降嘅星球，万有都围绕住佢运转。呢一个源头就系耶稣基督，光源将会散发出艳丽明亮嘅色彩。神就系光，佢就喺呢一座城市嘅里边。圣经形容呢一座城好似碧玉明亮嘅水晶，嗱，让我哋咧稍微去领会到新耶路撒冷城市系有几咁美丽啦。呢个又系一个几咁荣耀嘅城市咧。跟住喺21章21节，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啊，听众朋友啊，请你留意第18节就话，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前面提到佢系透明嘅，表示神嘅光由内部向外面去发射，穿透唔同色彩嘅宝石。将来我哋可以见到好多而家肉眼睇唔到嘅色彩嘅。经文亦都话过俾我哋听，新耶路撒冷嘅街道系精金嘅。咁有两件事让我印象好深刻嘅。第一，街道嘅原文咧系单数，并唔系复数，咁表示咧嗰度只有一条街嘅啫。咁啊，呢个城市冇好复杂嘅街道嘅。第二就系佢系透明嘅，连街道都系透明嘅，用金铺成，但却系透明嘅精金。好啦，跟住我哋睇下21章22-23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咁神嘅同在同埋神嘅光照，佢照亮咗新耶路撒冷。自从罪进入旧嘅世界之后，神就收返佢嘅同在。 在创世纪的一章二节这样讲过，渊面黑暗。神在宇宙里面只是使用一般的物理光源，那就好像我们点着了的街灯或者家的灯一样。但是在新的创造里面，罪已经被除去了，神再度成为光的源头。今日由属灵一层面去看，主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的八章十二节这样提过，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今日新的创造里面，不单止是物质上面的光，亦都是灵命上面的光。在会幕里面有金灯台，就是对耶稣基督就是光最好的写照。在新耶路撒冷，基督就是金灯台，蒙恩的人将要进入圣城，好像祭司进入会幕的圣所，为了是敬拜神。咁世上万族同埋以色列人要进入新耶路撒冷城，就好似古代嘅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一样。佢哋就唔需要带血，因为羔羊已经喺至圣所里面。呢个系几咁荣耀嘅画面呢？古时嘅以色列嘅会幕呢，后嚟由圣殿取代咗。喺会幕同埋圣殿都有神嘅荣耀，系见证神嘅同在，同埋人有罪。罪人只能够在圣殿的仪式当中去亲近神，但是在新的耶路撒冷没有罪的存在了。虽然整个新耶路撒冷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圣殿，但是神已经同被赎的人同在，所以就不再需要圣殿了。有人会提示我们这样讲，新耶路撒冷的形状和会幕里面的至圣所和圣殿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完美的立方体。那么在这个有光的新耶路撒冷，有神在当中，并且没有罪，所以呢就不再需要圣殿了。圣殿不过是预表神的同在，新耶路撒冷城拥有神亲自的同在。你说这个是几咁荣耀的盼望呢？听众朋友啊，新耶路撒冷城是不需要太阳月亮来提供光源和生命的需要的。这个就和地上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了。地球必须要完全依赖太阳和月亮。到那阵时，或者太阳和月亮必须要仰赖新耶路撒冷的光。因为掌握光和生命源头的神住在新耶路撒冷当中。因为真光就住在新耶路撒冷，神的荣耀将要照耀新耶路撒冷。跟着我们看看二十一章的二十四节啦。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经文说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这个并不是说他们会住在那里，但是他们将会在他的光照耀之下行走。换句话说，新耶路撒冷将会向地球发光。经文又说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新耶路撒冷同埋地球将会有交通要道嘅，唔单止以色列要上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万国都要上去敬拜神。新耶路撒冷并唔系佢哋永恒嘅居所，但系佢哋会去到嗰度去敬拜神。嗱，嗰阵时教会就系祭司，圣经话我哋信徒都是祭司。好了，跟住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原来在那里根本是没有黑夜，所以约翰就说城门在朝头早是不会关闭的。换句话讲，锁匙就没有用的了，因为那里很安全。在约翰的年代，一般的城市都会有护城墙，关上城门之后呢，就是表示他们将敌人挡在城的外面，不让他们进出。第二十一章的二十六、二十七节这样讲，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 好显然神已经完成了他对人类最初的旨意，神能够同人彼此相交了。神现在有一群自由真诚的受造物，可以随时随刻敬拜神，服侍神，直到永远。新耶路撒冷就没有夜晚的，因为羔羊就是光，他的光永远都在这里。新耶路撒冷的城门并不是护城墙，所以是不需要关城门的，反而是辛苦的识别证。听众朋友，你看看这些城门都是用珍珠造成的，这些珍珠是用重价买回来的。在马太福音的13章45-46节的比喻当中，用重价买回来的珍珠并不是指主耶稣，罪人哪里买得起呢？其实人什么都没有。这个比喻是指花重价买回来的珍珠那一位商人是主耶稣基督，而那一粒珍珠就是指新娘。珍珠是由一粒沙入到去一个蚌壳里面，慢慢这样这粒沙就会成为珍珠。主耶稣基督是付出了很重的代价来买这一粒珍珠的，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神向我们显出神的恩慈，直到永远。以弗所书的2:7这样讲过，要唱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亦都即是话，在永恒的里面，你和我都是蒙神恩典的展示品。人家会望住麦奇就说了，哎，你看看这个麦奇啊，他应该呢就落地狱的。主耶稣却是为他去舍命，付出了一个很重的代价去买赎他。麦奇所要做的就是信靠耶稣基督。你看看主耶稣为他做了这么多好事，耶稣基督被他上到天堂那里，又以神的爱去接纳他。听众朋友，教会就是耶稣基督最爱的一粒宝石了。基督将教会摆在展示台上面，因此新耶路撒冷城就是新天新地的中心。羔羊的生命册包括了历世历代所有被救赎的人的名字，而没有被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人都不能够进入新耶路撒冷的大门。得救的人和失丧的人中间有一条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被救赎的人心里面最大的喜乐就是有耶稣基督的同在，直到永远。约翰福音的14:3记载了主耶稣他讲过的说话，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将会同他同在在天上边，直到永远。启示录全部都是讲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因为他是神宇宙的核心。这段经文要我们注意另外一个的事实，以色列的渔民将会定期这样去造访新耶路撒冷。在第24节那里讲，列国要在城的光里面行走，地上的君王要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他们是被属的外邦列国，要同以色列民一起进入永恒。这些列国和以色列一样，都是不属于教会，因为他们是在教会被提之后，或者是神建立教会之前得救的。他们就以访客的身份来到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了。而在希伯来书的12:22讲到天上面还有数不尽的天使，他们都是神的使者。新耶路撒冷的特色就是包括世界各国的人，神所做的天使要在新耶路撒冷那里相遇。那时候就再没有人会带着玷污或者罪恶的了。撒旦曾经将罪引入伊甸园当中，但是新耶路撒冷就不会再有大话和骗子的了。新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和访客都是蒙神救赎出来的人，这个荣耀的城市也都不是只有教会才能够享受的。真的很希望我们都能够去到新耶路撒冷那里，去瞻仰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同主耶稣一直同在，直到永远。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 在下个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查考启示录，希望你都能够准时候收听。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就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和传扬神话语的人。以上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我对圣经的理解。如果你发觉有地方你是不明白的，又或者想知多些的话，我都欢迎你写下它，然后跟我联络的。我很乐意为你再作一些的讲解。如果你有些不同的看法想跟我讨论一下的话，我都非常欢迎的。又或者在你生活上面遇到一些的难处，好希望我们去祈祷纪念你的需要的话，你写信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为你祈祷的。在生活当中有见证想跟我们分享，我们都非常欢迎的。你写给我们的信，请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的地址，然后注明认识圣经，或者是写给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的信的。我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的。咁好呢，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宁愿见尽一生爱为世人，能看见你赦免世间的大救恩。如果牺牲能荣耀我神，愿父神能让小子献奉这一生。但愿就是上帝管道，的歌声即将我宣扬，全世界也看见永生方向，环宇也响起欢欣的歌唱，全世界也看见永生方向，环宇也响起欢欣的歌唱。但愿就是上帝管道。